良友圣经学院春节特辑，
春节特辑，
起来唱歌迎新年，起来感谢主恩典，一年又一年，主爱不改变，愿我对主的爱天地加深。
周广亮牧师主讲时代与福音田园图像中的教会使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新年好，也祝福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侍奉啊，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我是周广亮，周牧师。真的是感谢主，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春节里啊，我能够有六次跟你一起思想神的话语，大家一块按着电台的广播主题扎根来勉励，在侍奉的人生道路里面充满压力，但是神的话语却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今天呢是第二讲，我想跟你聊聊天，讲讲天气。主要是因为啊，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结束的那一段里面呢，耶稣基督给了一个很好的天气的图像。上一次第一讲我们看了路加福音第八章关于种子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或者新田的道理。今天透过路加福音十二章，我们来看天气的图像，分辨时代。我们的总题是时代与福音，田园图像中的教会使命。很明显，教会的第一个使命是将神的道很好的按着正义分解，然后使弟兄姐妹能够明白，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成长。第二个使命呢，就是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分辨时代。时代或者翻译作时机，我将经文读出来。在新约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六节那里说，假冒为善的人呢，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五十七节，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或者，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分辨什么是合理的呢？是非常好的提醒。在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也把剩下的这四讲先预告一下。第三讲我们会思考无花果树的图像，是关于契机与良机的。第四讲我们思想桑树上桑树下的见证，就是桑树的见证，路加福音十九章关于危机和天机。第五讲是葡萄树的图像，最后第六讲是十字架的图像。我们的副题就是福音福音福音。现今这个时代是我们要好好学习宣教，甚至是学习宣教来实行拆船的优良时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在欧洲做宣教士，讲名字有的听众朋友也就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听众朋友是知道的，罗志刚弟兄，他2022年去到欧洲宣教。我们也知道2022年欧洲有俄乌战争，他在那里真的是很忠心的侍奉。可是在代祷信里面呢，罗宣教士讲了一句话，他说根据当地的新闻呢，他所住的那个国家未来十年里将会有1000间教堂关门。原因是什么呢？主因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金营运。最后他讲了一句，愿我们抓住，抓住什么？抓住今天传福音宣教的机会。所以在今天这短短的半个小时里面，我会讲宣教士的见证，传教士的故事。我介绍一个人，很少有人提的， 关于韩国教会在开始之初一位英国出生的宣教士，那是19世纪的时候，名字叫，中文名字叫袁度尧，元朝的袁，原始的袁，度是杜鹃花的度，尧是尤其的尤，尤其是怎样的。袁度尧牧师英文名字就是 Underwood， UNDERWOOD， 他1859年出生，1916年离开世界。在6岁的时候，袁度尧母亲离开世界，弟弟离开世界，祖母也离开世界，就在那同一年。而再加上父亲在英国的生意也失败，结果呢，他爸爸就决定带领全家到美国新大陆去开创新的人生。袁度尧10岁的时候和哥哥到法国天主教的学校读书，在那里读了2年以后呢，就到美国的东岸和家人一块儿居住。在纽约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美国的荷兰改革宗神学院。自己的信仰生活呢，受到3个人的影响。第一个就是创办伦敦传道会其中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他的曾外祖父。曾外祖父的信仰宣教的那种精神影响了他。第二呢，就是袁度尧的父亲有冒险创新的精神。第三位影响他的人是在美国的教会牧师梅本博士对他的爱心栽培和牧养。袁度尧在14岁的时候听到印度需要福音，所以他就立志以后要到印度去做宣教士。可是呢，人生常常有很多改变呢。大学毕业以后，在神学院读书期间呢，袁度尧听到同学有报告，朝鲜这个国家有1200万到1300万人口，但是那里却没有教会，也没有人去传福音。结果他就现身将来到韩国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可是这条路并不是那么顺利，经过一段波折呢，最后他在1885年的复活节，也就是4月5号，与另外一个在日本遇见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师亚篇薛罗2个人一块儿抵达了韩国。这个就是韩国教会历史的开始，是从1885年复活节2位美国传教士抵达韩国做正式的教会开始。袁度尧和那位传教士成为韩国教会历史的开创者，他呢也在韩国开始了第一所的现代西式的大学，也创立了第一所长老会的教会，名字叫新门内教会。南韩的第一所西方医院，今天是韩国的最大的其中一间医院，也是由袁度尧他和同工们开始的。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他在韩国宣教的第一个10年似乎是没有什么果实，但是他在那里认识环境，学习语言，适应生活。而时候到了第2个10年开始呢，一间一间教会建立起来了。历史的记录告诉我们说，1895年到1906年这12年里面，竟然与他其他的宣教士同工还有当地同工的配合之下呢，建立了12间教会。1895年到1906年，准确说算一算应该是11年，11年开始了或者植堂了12间教会。 所以弟兄姐妹，时候到了，便是国师累累的看到神的道在人心中成长。这就是上一讲我们看到撒种的比喻，那一个神的道落在好土里面的见证。但是这个期间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那就是朝鲜国内排外还有反封建的运动，发生在1894年，他们叫东学农民运动，使到国家内部非常动荡。另一个在国际上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在1895年，咱们中国弟兄姐妹都知道，就是第一次中日战争，而中国被日本打败，也影响了朝鲜半岛的安宁，使当时朝鲜半岛韩国的百姓人心惶惶。就在这样的苦难背景之下，传讲圣经的传教士跟初期的韩国信徒紧紧地依靠神的道跟神的话语。袁度佑在1885年到了当地10年以后，就遇到传福音的契机。韩国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这也是初期的第一次教会复兴。所以这个时代背景和 Underwood 袁度佑的传教能够结出果实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天气的图像分辨时代。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经文怎么说吧。路加福音12章54节到56节，我再读一次。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起了南风，就说将要燥热，也就有了。假冒为善的人呐，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我们先一段一段来解释一下。西边云彩和下雨，以色列地你看地图会知道，它是受地中海在西边影响他们，所以呢西方有无云或者寡风，有云彩过来的话呢，很快便会下雨。刚好有圣经的记载和实际的例子。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他在加密山杀死巴利先知以后，以利亚就叫仆人向海观看，而海当然是地中海，在西边。圣经说仆人看了7次，最后他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接着圣经又说，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这是旧约列王记上18章44节45节的记载。所以主耶稣说的是，分辨气象啊，对当时以色列人来讲是很自然的一个知识。西边有云彩，就会下大雨了，是人人都知道的。然后又讲到，刮起南风，为什么呢？为什么刮起南风会燥热呢？因为以色列的南部是沙漠，所以风从南部沙漠一带燥热的地方刮过来的话呢，一定会热。然后主耶稣就说，你们怎么不能够分辨现在这个时候呢？你们有生活知识，有科学常识，但是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怎么不知道呢？这时候，吕振中的一本和新汉语一本都翻译作这时机。吕振中说，这时机你们怎么不晓得查辨呢？新汉语圣经说，怎么不懂得分辨这时机呢？而在新汉语圣经的注解下面说，原文是指时间或者时候，应该是指 那你留意听了，应该是指神救恩实现的时间，不是指这个时代。所以天气的图像，以天文的知识来说，大家都有了，可是有没有今天有救恩实现的这样的宝贵的良机，这个有没有掌握呢？就像过去这几年我们对于太空，对于我们中国这个太空的新闻，我们掌握的很多很多很多好消息传出，但是对于福音在我们今天怎样的传开，救恩的见证，我们能够分辨多少，能够掌握多少呢？主耶稣的比喻是讲的那一个时代，2000年前，他带着神国的应许来到当地，可是他所接触的人普遍没有正确的认识跟反应。这个在路加福音7章已经有清楚的交代。耶稣说，我可以用什么比喻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子，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然后耶稣说，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师。路加福音7章这一段话就是讲到当时的人对于应该有的反应没有正常的反应。其实路加福音一开始，也就是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路加福音4章他宣读以赛亚书的预言的时候，就告诉当时的人说，这预言今天应验在你们身上了。弟兄姐妹，分辨时机，今天是什么时代呢？路加写路加福音来到19章的时候，他将耶稣基督的心情再次表露，那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之前。经文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为什么哀哭呢？42节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分辨时代，天气的图像的提醒，时机也就是契机，今天是传福音的时机。新冠病毒的疫情在全世界使我们经历了3年，这是在历史里面没有过的，整个世界都经历的痛苦。痛苦使人能够反省跟谦卑，能够寻求生命的根源，创造之主，给我们的心有一个空间谦卑下来，聆听神的道。契机是什么？我们知道契约团契，到底契机是什么？查一下字典呢，原来这是汉语，咱们汉语中的一个舶来词，外国进来的词。英文 moment 这个字的意义是指什么呢？通常是指事物发展过程当中的关键枢纽或者决定性的环节。字典又告诉我们说，基本的释义英文是 turning point， 转捩点，也就是转折变化的机缘。人类的历史从哪里转变？5000年的人类文明以谁做一个转折变化的机缘呢？公元前和公元后的分别。耶稣基督来到世界，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春节春节，恭喜恭喜，新年新年，怎样才能新呢？圣经说，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苏格兰有一个神学家，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使徒保罗的神学焦点。为什么？因为基督是上帝在人间拯救我们的福音。耶稣基督来到，便是救恩临到人间的时候。可惜，当时的人不能分辨。不过，这仍然是一个宝贵的时机。因此，我们要做什么呢？第二方面，就要判断了。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七节到五十九节，这三节是这样说的：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什么是合理的呢？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儿，还在路上，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恐怕呢，他拉你到官的面前，官交付差役，差役把你下在监里。最后耶稣说，我告诉你，若有半文钱你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这段话是讲什么？判断良机，掌握良机。仔细的看呢，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七到五十九节有四个小小的要点。第一，这个人的处境，就是告你的对头。既然有告你的对头，他的处境表示有所亏欠，有所不足，有问题。今天咱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关系之间，有没有亏欠？有没有需要解决、需要对付的事情呢？我相信这个答案在你的心里面。然后讲到还在路上，还在路上表示正有一个机会，过了这个机会就没有了。第三，耶稣基督讲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务要尽力的和他了结，就是抓住机会，抓住机会。正像施洗约翰在第三章讲的，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最后第四点，如果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话，否则承担后果的就是你，而那后果竟然是不好的。五十八节的后半句到五十九节提醒我们，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判断良机，求神帮助我们。过去这几年咱们所经历的生活，使我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时候，什么样的时代。前面开始的时候，我讲袁都佑的宣教见证，也就是韩国第一位传教士。说到十四岁的时候，他听到印度的需要，愿意到印度传福音。神学期间，他这样预备，甚至接受了一年多的医疗的教育。可是中间为什么转变了呢？原来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宣教的同学发表关于韩国的论文，介绍那里的人口有1200万到1300万，但是却没有教会，没有福音。所以袁都佑一年以后就申请要去韩国做宣教士。有没有成功呢？没有，失败了。申请了两次都失败，原因是那个差会啊，说他们的宗派不同，宗派不一样。另外呢，就是差会本身没有宣教经费。结果袁都佑 Underwood 他就转向留在纽约的教会，牧养教会。因为有教会以每年1500美元来聘请他做教会的驻堂牧师。他写信答应。去寄信的时候呢，信要放进信筒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声音，没有宣教士的韩国怎么办？没有传教士的韩国怎么办？那一刻他停住了， 而且转向长老会的宣教本部办公室，再一次的尝试申请去做宣教师。当他到了那办公室，发现美北长老会的负责人已经换人了，不是之前的，是由以后一直热心支持他的英文叫 Cleanwood 博士任职。而且呢，之前拒绝他的原因是没有经费，没有预算。这一次他去申请的时候呢，有一个叫 Mac Williams 的宣教委员为韩国宣教奉献了1250美元，而三个月以后呢，奉献达到了5000美元。因此这一次袁度佑牧师他申请的时候被接纳了。而为什么他要答应纽约教会寄出他那一封信之前，心里面想到，或者说在历史书里面说，他有一个声音在心里面，没有宣教士的韩国怎么办？那一刻他的心有这样的转变，有这样的感动呢？我们发现回顾历史的时候，在宣教会方面，无论负责人或者财政的预算，神已经预备了。因此1884年春天他神学毕业，夏天就被委任做去韩国的宣教士。第二年1885年从三藩市到日本，在日本短期停留以后，1885年的复活节，袁度佑和另外一位在日本遇到的美国传教士一起到达了朝鲜半岛，成为第一位抵达朝鲜的传教士。从那以后140年，韩国教会的历史改变了，基督徒人口达到整个国家人口的1/4。弟兄姊妹，时代与福音，田园图像中的教会使命，今天我们透过路加福音12章最后一段来思想了天气的图像，分辨时代。愿我们靠着神的话语，好好的走前面的道路，肩负教会当有的使命。我是周广亮，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生命向下